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长篇东北大姑书，六祖慧能。
人常说命中注定，为了这个命中注定啊，我都说了两回书了，相信大家会知道真正操纵命运的主宰是自己。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建筑师，希望将来怎么样，现在就可以去设计去营造。行为的善恶是决定我们未来苦乐生存的因素，是我们切身攸关的大事，要对自己负责，珍惜自己的前途啊。希望大家不要信命算命，要改命造命，设计自己最理想的人生。易经这部书大家都知道吧，那是我们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经典，一部哲学书，里面有甚深的哲理，内容有64卦，每卦有6爻，共计是384爻。从这些爻象的阴阳深刻变化当中，能够知道过去未来的一切事项，小而个人，大至国家乃至世界的变化，都可以从这里面推演出来。可以说它确实具有独特超前的反应功能和超前预测的能力，它是我们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结晶。我们的祖先发明八卦，功盖日月，秦始皇之意为宝而不焚，也是可歌可颂的。但是他所能推断的都是自然的因果律，都是常数，也就是定数。像慧能所说的超越数量，他就没办法推断了。也就是说，他能推断出常数，不能推断出变数。人的心境，一念善就是加，一念恶就是减，天天都有加减乘除啊。如果不想做善事，也不想做恶事，那加减乘除的幅度不大，与常数没有太大的变化，始终能保持一个常数，那他的命运还是相当准的。如果变化大了，就超越了，因为超越了常数，他就不会被命运所控制，那他的命运就不准了。如果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，掌握这个变数，就可以循着自己的理想愿望去改造自己的命运，设计自己最理想的人生，这就是贤达之人能安命。
聊一番，要想命好，前程无限，多做善事，莫造恶钱，存好心，做好事，消灾免患，说好话，做好人，多结善缘，用不着东求又西算，主宰命运是自己掌权，神佛不能把因果变，算命的不能为你把福添，说破解，说消灾，多数行天，没有人能把因果给推翻。想想看，若有人能帮别人增福解灾患，他何不帮助自己发达做高官？名字吉凶之说更是扯淡，他与人生祸福毫不相干。天底下同名同姓，千千万人命运好坏不一般，所以说这名字跟吉凶没有关。现如今有人迷信道丁点，电话号的也跟吉凶来串联，出门还要把这吉凶日子看，说什么这吉日顺利，凶日招祸端，世界上悲欢离合的一幕幕时时在上演，每一刻都有人流泪，有人笑开颜，有人享福，有人遭危难，这日子忌讳也是一个无稽之谈。要知道命运随着心念行为变，不懂因果舍本逐末是可怜。
诸位， 这段书全是我的肺腑之言，实实在在的心里话，一点都没掺假。您要不信，那我也没办法。人的确有运势，路都有运势了，有时候高坡，有时候低坡。高坡的时候要努力做事，施展才华，低坡的时候要小心谨慎，好好学习，充实自己。走低坡的时候不要胡联系，什么名字不好了，电话号码不急了，这些全是无稽之谈。名字只是一种名称，文化听着好听，有文化品位，那就是好名字，它左右不了人的吉凶。电话号码以顺而好记为佳，吉凶祸福跟他一点挂不上茬。有不幸的时候，更不要相信什么大师大仙儿能给你趋吉避凶，能给你消灾解惑。他们最多给你一些心灵的安慰，绝不会替你消除你应有的灾祸，也不会帮你得到你不该得的福报。世上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因果，如果谁能帮别人改变因果，给人家增福解惑，那他何不帮助自己升官发财呀？大家必须记住，如果有不顺，想要摆脱窘境，就要面对现实，勇于承担，不要逃避。当事情落到你身上的时候，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，你都要承受它。关键是在承受当中，你如何把握你的心念，这是最重要的。能不能通过身处其中，在这件事情的发心当中改变你的未来，这才是改造命运的开始啊。不要相信那些神神叨叨的人给你破，告诉大家，破全是假的，骗人的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积善成名，积恶灭身，自己造的业因只有自己来承担，没有其他任何人能代替得了，也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转变它。人必须要依凭自己的努力来克服所有的困难和问题，而不是透过诸天鬼神星宿和算命的为媒介。大家必须知道，唯有人才是现实生命的创造者和自己命运的设计者。命运主要是取决于个人的心念和行为，如果从根本上改善我们的心念和行为，那命运也会随之发生改变。如果大家想走出被命所运的阴霾，成为一个勇敢改造命运的人，我向大家推荐一本书，一本改造命运的宝典，叫《了凡四训》，是明朝袁了凡先生写给他儿子的四篇文章。袁了凡曾经被当时最著名的易学家算中的命运，20年来始终没有跳出命运的定数，都是沿着易学家所说的轨迹走过来的。后来他得遇佛门高僧的指点，竟然改造命运，突破了命运，转无福为有福，转无子为有子，转短寿为长寿。为了勉励儿孙们奋发向上，他把自己改造命运的心得和经验写成了四篇文章，那上面把改造命运的方法介绍得非常详细。这原本是袁了凡先生警惕儿子的四篇文章，后来竟流传于世，成了改造命运的宝典了。凡是读到这部书的人都赞叹不已，所以我才向大家推荐这本书，叫《了凡四训》。如今呢，这本书已被拍成了电视剧和电影，您要是有幸能观看，您的福报一定很大，您就会掌握自己的命运，改造自己的命运，不用东求西算了，因为你将成为自己命运最好的预测师。单说为句，听了慧能的开示，疑团顿消。大师的良言眷语解除下官的疑惑，下官深慕佛法，怎奈身居宫门，俗务缠身，真想遁入空门来参悟大法。为师君，感悟佛法并非只在佛门，道无处不在，无处不有。你身居官位，能做个清廉之官，便得清净之境矣。哎，大师啊，人在官场身不由己，有的时候并不是想做清官就能做得了的。为师君，其实为官与做人是同样的道理。 心底无私便天地宽，无所求便无所谓，不为私利所累方能执行清廉。当然官当大了，除了要管好百姓，还要管好手下的大小官员，才能真正保一方兴旺平安。要知道吏不为你严而为你廉，民不服你威而服你公，公则民不敢慢，廉则吏不敢欺，公生名，廉生威。当官不要把手中的职位看作权柄，看作实惠，要能超脱在关外，才能轻轻松松坦坦然然做个潇洒官。韦巨一听深深感慨其中的人生哲理，大师此语真乃为官之真言，使下官获益匪浅，下官还有一事不明，其大师子谜。禅宗让人见性成佛，而净土宗让人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到底哪种方法正确？这韦巨啊，看来他佛学基础挺深，不然他问不出这么有水平的问题。他这问题问得好，慧能解答的也妙啊。韦使君，其实禅境不二，禅境是一如的。由于每个人的根基智慧均不相同，所以佛说的法也就不一样。有的从事上理上来讲，有的从因上果上来谈。所以佛说一切法皆是方便说、应机说。实际上念佛就是念自心，西方极乐世界原本不离当前这念心。禅宗讲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净土宗讲花开见佛悟无声，这两句话的意义完全是一样的。开悟明心见性就是见佛，而净土宗是用念佛的方法把心住在一句佛号上，以一念治万念，以此达到一心不乱气悟无声，就是见佛。所以禅净本来就是一体，不过净土宗多半从事上说、果上说，而禅宗则完全从因上说、理上说，虽说不一却殊途同归。无论禅也好净也罢，如果能本着这个道理从心上去努力用功，使污染的心变成清净的心，使相对的心达到绝对的心，使迷失的心变成觉悟的心，这便是真正净土。
慧能他开示的啊真精彩，韦刺史一听茅塞顿开，有道的高僧人人敬爱，韦巨他激动得泪挂腮，五体投地忙归拜，叩头不已表心怀，祖师的学得看心来，并请他弘法烧粥来。
韦巨佩服慧能大师学得巨优，可胜任教化众生的神圣使命，他就以官府的名义邀请慧能到韶州城大梵寺为大众说法，以醒群迷。数日后，韦刺史带着数十名官僚到宝林寺迎请六祖法驾到韶州城去说法，慧能就应邀到韶州城大梵寺为大众开元说法。听法者有刺史、官僚、儒宗学士、僧尼居士等3000多人。慧能这次所说的法就是六祖坛经里面的主要部分，都是大乘圆顿之言，他是把佛法消化后从自性上表露出来的，所以他所说的法被门人弟子记载成书，称为六祖坛经。要知道我们把佛所说的法，也就是佛的言教，才尊奉为经。 而慧能一生说法的言语也被奉为经，这是中国和尚所说唯一被奉为经的伟大佛学著作。由此可见，慧能的思想言行和所说的法是何等的宝贵。他的六祖坛经的确是佛学瑰宝，中国文化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。它是整个佛法的纲要，也是六祖慧能大师修学的心得报告，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，直接了当地指出了众生的本心本体本来是佛。他言简意丰，理明事备，具足诸佛无量法门无量妙义，发挥诸佛无量妙理，天机利者得其深，天机钝者得其浅。因此一些海内外禅门临奉隐逸宗师都说，欲见本来真面目，挑灯中夜读坛经。古代的学者柳宗元、王维、刘禹锡等都推崇六祖，为他撰碑铭。近代的钱穆博士也认为坛经是探索中国文化必读的典籍之一。由此可见，慧能大师在中国文化史和佛教界的贡献那是不可忽视的。遗憾的是，本人才疏学浅，没有智慧，只讲些慧能的身世、得法的由来和登坛说法的经过，这只能算是慧能的生平。坛经的主要部分和慧能说法的精髓我并没有涉及，但是我衷心的希望有志之士能细读坛经，获得无穷的法益。古德说，诵六祖坛经百遍，虽不悟亦得受用。您要能把六祖坛经读上一百遍，纵然不开悟，也能得到大受用，也能在日常生活当中过得洒洒脱脱。你们要得到利益，可千万别忘我呀。单说这一日，慧能正在曹溪宝林寺生坐说法，守门的沙弥慌慌张张跑进法堂，启禀祖师，门外有钦差求见。
菩提本无树。